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尼日利亚卡诺市中心的清真寺外发生一系列爆炸，造成至少35人死亡。当时很多人正在清真寺内做星期五祈祷。目击者说，在卡诺大清真寺外的广场上发生3起爆炸，数十人受伤或被炸死。爆炸后发生了骚乱，警察到达现场应对愤怒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大声叫喊着，手中挥舞着棒子和石块。路透社报道说，警察不得不向骚乱人群发射催泪瓦斯，以便进入清真寺。一名美国之音的记者说，在卫生部门开展救治伤者后，气氛有所缓和。这个清真寺与卡诺酋长有关联，卡诺酋长是尼日利亚最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之一，他最近呼吁尼日利亚人拿起武器对抗激进组织科博圣地。卡诺酋长在爆炸发生的时候是否也在清真寺内，目前还不清楚。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但是人们很可能怀疑是博克圣地所为，因为这个组织曾经实施过类似的袭击。卡诺是尼日利亚北部的城市，人口有300多万。星期五在开罗，伊斯兰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造成2人死亡。几个小时之前，袭击者开枪打死了2名埃及高级军官。埃及安全消息来源说，抗议者和警察在开罗东部爆发冲突之前，力图推翻军方支持的埃及政府的伊斯兰教徒，号召人们采取行动。目前至少有100人被逮捕。教宗方济各呼吁通过加强宗教间的对话，结束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对话的基础是所有信徒都有同样的权利。教宗星期五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会晤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并在之后发表讲话。他谴责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基督教徒和其他少数派宗教信徒的袭击。教宗感谢土耳其为超过160万越境躲避 战争和残暴恶行的难民提供避难所。这些难民来自土耳其南部边境地带，叛乱分子在那里已经宣布建立伊斯兰辖区。教宗还说，国际社会有道德义务帮助土耳其救助这些难民。教宗还会晤了土耳其伊斯兰领袖穆罕默德·格尔梅兹。土耳其的大多数人是伊斯兰，但是穆斯林，但是宪法规定土耳其是世俗国家。在会晤之后，教宗表示，以宗教理由发动的暴力应当得到最强烈的谴责。法国总统奥朗德对埃博拉病毒肆虐的几内亚进行访问，他成为对埃博拉疫情中心国家访问的第一位西方领导人。预计奥朗德将会晤几内亚领导人，走访医疗设施，并同治疗埃博拉病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法国提供1.25亿美元抗击埃博拉，主要支持曾是法国殖民地的几内亚。同样在星期五，国际卫生慈善组织惠康基金会表示，计划在几内亚试用一种15分钟就可以测出病人是否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方法，这比目前所用的检测方法快6倍。如果试验成功，这种检测方法将帮助医疗专家更快地确认埃博拉病人，并且更早地开展治疗。专家们表示，及早治疗是埃博拉治愈的关键因素。最后，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敦促美国对警察滥用职权的情况进行调查。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的大陪审团决定对白人警察在密苏里州枪杀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不予起诉，美国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禁止酷刑委员会在星期五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委员会对许多有关警察施暴和武力使用过度的报道感到担心，特别是针对少数族裔的暴行。报告说，警察向未携带武器的黑人开枪或者追杀是经常和频繁发生的。好的，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位于香港的中国民运人权信息中心说，湖南的一位民主人士赵凤生在11月28号的时候呢，被湖南衡阳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节目当中我们将与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以及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许波分别连线，请他们介绍一下香港和台湾的最新动向。好的，欢迎收听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先是几则新闻。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个社区瓦齐尔阿克巴尔汗星期四夜间的时候遭到塔利班武装人员袭击之后，阿富汗的安全部队加强了在那一地区的警戒。有目击者说，星期四晚上在那一地带听到了多次的爆炸声，还有密集的枪声。塔利班方面宣称发动了星期四夜间这次靠近国际救援与发展机构驻地的攻击行为。塔利班的安全事务负责人对美联社表示，火箭弹和自动武器的响声持续了大约45分钟的时间。目前还没有有任何外国人士在那次袭击中丧生的消息。塔利班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他们打算攻击的目标是外国人在当地所居住的一个宾馆。就在这一次袭击事件发生的前几个小时，有一辆自杀炸弹的卡车冲击了英国驻阿富汗的大使馆，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英国公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新一届议会开始了上个月选举以来的第一次会议。450名议员当中，有近2/3都投票支持亚采努克继续出任乌克兰总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还有议会新成立的无党联盟也赞成亚采努克出任下一届的总理。乌克兰议会大楼外面戒备森严，一些活动人士高举着乌克兰的国旗和广告牌，上面写着不要光说要行动，还有不要光保证要真正采取行动这样的标语牌。位于香港的中国民运人权信息中心表示，湖南的一位叫赵凤生的民主人士在11月28号的时候被湖南省衡阳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这位民主活动人士赵凤生的妻子全海燕说，法院判决的依据是赵凤生写了一篇文章，称中国从1949年以来就没有民主和人权。赵凤生的妻子表示，赵凤生会对判决提出上诉。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马上就要举行大规模的地方县市首长的选举了。美国之音在电视节目当中刚刚同驻台北的记者许波进行了连线，请许波介绍呢台北还有台湾其他的地方呢这次选情的最新动向。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的电视主持人郑宇文和许波的连线报道。
今晚就是台湾大选前的最后一夜了，可以说许多的候选人都在进行最后冲刺，在首都台北市长的选情是格外的令人关注。我们刚刚也看到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还有无党籍的候选人柯文哲，目前呢都在进行他们最后一场的造势晚会。我们下面立刻连线在晚会现场的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许波你好。
你好，玉文。
是，先跟我们谈谈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啊？今晚的台北是不是非常热闹呢
？OK， 我现在呢正在这个柯文哲造势晚会的现场。其实我刚刚从这个凯撒格兰大道呢连胜文的造势晚会现场回来，那么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这个柯文哲的这个造势现场。今天像你说的那样，台北呢今天是这个九合一选举的最后一个晚上，也就是九合一选举的前夕。秩序呢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的平和，选举活动大体上在今天呢已经基本上到今天晚上已经告一段落了。今天晚上的这两场晚会呢可以说就是说呢是这个在台北的竞选活动的最后两次高峰了，所以呢两个晚会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已经达到了高潮。玉文。
是，那么许波，很多人也关注，就是说在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中，其实有很多县市都在举行首长的选举，为什么在台北的选情格外的引人关注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台北市长呢通常呢是在台湾呢大家都有个做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台北市长通常是台湾总统的这个后备力量。我们如果看一下呢，从这个台湾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以来呢，从这个李登辉，到这个陈水扁，再到马英九，他们都担任过台北市长，所以台北市长这个位置呢，确实被很多人看来呢，是美国这个是台湾总统的一个后备力量，因此有人说，台北市长的竞争呢，实际上就是台湾总统的一个前哨战，宇文。
是，那么许波，最后我们有一点时间，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刚刚看到新闻报道里面也介绍了在台北市的这两位这个市长候选人呢。你刚刚也说这两人的竞选风格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刚刚新闻报道里说，大部分的大企业、大财团比较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那么这一次呢，在台北市长里面的选情，现在民调看来，无党籍的柯文哲是暂时领先的。跟我们谈一谈这两个人是不是因应他们的支持者的不同，所以在竞选风格上有一些不同呢？
两个人竞选这个选战一路走来呢，确实你能看到两个人竞选风格是的确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那个连胜文呢他总是被社会上呢打上权贵的这样一个烙印，那么他竞选的这个整个过程呢实际上也处处逃脱不了这个权贵的烙印。你比如说他扫街卖票，走到哪里，因为身边陪护的都是大人物，都是总统、副总统，立法院院长、副院长，或者是至少呢最小的官呢，也是一个台北市的市长郝龙斌，所以这些人后边都跟一大群随从。就像前天的扫街拜票吧，我们看到呢，连胜文和郝龙斌坐在卡车上面，然后呢，随护呢在卡车两边跑，这样的话呢，这样就引起这个民众的一些，特别是年轻民众的一些反感。反观连胜文呢，他是一位医师，他的性格呢非常随和。柯文哲，他是一位医师，他的性格呢又很随和。今天晚上呢，实际这两场晚会的造势呢，就能够体现出两个人不同的风格。我刚刚呢，从这个凯撒格兰大道，就是国民党连胜文这个造势晚会现场回来。那个现场简直是规模宏大，但是你必须得承认，国民党呢现在呢是同仇敌忾，他们一定志在必胜，所以说呢你在现场感受到一种哈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气氛，就是说呢坚决要把每一票都吹到手。所以你说柯文哲呢现在他略微在两个星期之前，我们知道这两个星期以后呢选前的两个星期是不可以做这个民调的，那么在选前两个星期之前呢，民调都看，柯文哲呢领先，连胜文呢大概12%-16%。那么现在看来呢，人们普遍估计，国民党的蓝票已经被吹出来了，就是说这种强大的组织力量，还有国家机器的影子啊，你处处能看到他们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好的，
所以柯文哲和 连胜文的竞选呢，我们还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是，我们知道，对这一次的这个选情啊，相当的激烈。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许波在现场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知道，在明天的选举当天呢，包括许波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记者张永泰，也将随时的在台北为我们做许多的现场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呢，我们把目光从台北转到香港。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海燕，你好。
你好，你好。
海燕，刚才这篇报道当中呢，许波从台北为我们报道了，就是说在台湾明天就要举行这个各个县市的九合一选举的情况，而在香港呢，恰恰是在两个月之前，有学生和民众发起了，就是发起了他们也要在香港争取，在香港香港人能够真正进行普选的这个占领活动。两个月过去了，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OK， 在警方11月25号和26号连续两个白天在旺角清场之后呢，连续今天是第四个晚上，大批的香港市民呢都聚集在旺角不同的路段，聚集要求真普选。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旺角西洋菜南街、山东街、纸油街这一带，我是靠近纸油街。现在呢，纸油街这个已经站满了这个市民。一开始这道路还是通的，车辆还是通的，但现在已经完全被堵塞。大概现场从7点多时开始呢，开始有数以百计的人响应今天晚上，这个要重占旺角的这个号召，就陆续来到这个地方。现在呢，人群基本是达到最高潮，这个现场得有几千人。你可以可能听到这个现场不断的这个欢呼声，要求真普选，还有这个要求说购物。为什么说购物呢？因为在特首梁振英在警方清场旺角以后呢，曾呼吁香港的市民呢到旺角来消费，支持那些生意受到影响的商家，所以呢，好些香港的示威者呢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呼吁，作为一个呼吁的这个号召点，天天晚上已经连续第四个晚上要求市民呢来到这个旺角地区进行购物。刚才呢，一开始大概不到9点的时候呢，人群本来是在纸油街还有这个西洋菜南街这个人行道上，后来好些人呢就一边高喊到弥敦道上去购物，所以呢大批的人就涌向这个弥敦道。但是呢，弥敦道因为警方这两天以来一直都派大批的警力在这个弥敦道的两旁设立警线，完了防止有人冲上弥敦道，所以呢他们好些人就从纸油街的弥敦道一直游行到山东街又转回来。现在的主战场呢还是在西洋菜南街，但是呢我刚才也得到消息说，在这个原来占领区的主要的这个交通路口，也就是亚杰老街和弥敦道，现在呢那里头也聚集了许多的民众。我现在还没有过去去看，但是我看这个报道说那里也聚集了数百人，但是警方是严厉的把守，让这个市民不能停留过马路，就是过去，因为这几天以来呢，有好些人市场要集体过马路，就是来回的在这个人行道上过马路，就是不离开这个地区，所以呢，现在已经连续第四个晚上发生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聚集，基本上这还是高呼好些人打出标语。今天呢，好些人打出黄雨伞，还有自己印的那个黄色的"我要真普选"的纸牌。
台湾明天就要进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了哈。我想在香港可能无疑会香港的学生市民中间呢无疑会有反差的这种心理。下面请海燕为大家介绍一下，昨天就是星期四晚间，苹果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被警方逮捕的这方面的情况。
对，昨天也是在现场这个位置，就是西洋菜南街和纸油街的交界处呢，大概8点左右，有一些人开始聚集呢，完了警察进行盘问驱赶，结果呢，这个苹果日报的几个记者就过来拍照采访，其中呢，苹果日报一个记者呢，可能无意中呢，被警察指。碰了他这警察这个枪套，警察就质疑他说，这个他可能要抢枪，在这个记者苹果日报的记者跟警方的这个理论过程中呢，另外一个就是被捕的这个摄影记者姓王，他呢也过来进行拍摄采访，所以他举起这个摄像机进行拍摄的过程中呢，今天南华早报，英文的南华早报在报纸上这个放上一段视频，他们分隔显示呢，就是说这个苹果日报的记者在摄影的过程中呢，有一个警察转身转头的时候，这个头他的脸碰到了这个苹果日报记者举起的这个摄像机，所以呢当时呢这个警察就一把拉住他说他袭警，所以呢这个后来呢马上就六七个警察同时冲过来，就把他扑倒在地，完了手铐就给上手铐背铐，完了后来给带到就是北角的警署，今天的凌晨2点半呢保释，获得释放，但是呢像记协啊还有摄影记者协会还有这个壹传媒工会都谴责警方这个拘捕摄影记者，认为是妨碍新闻媒体工作者的正常采访活动，而且呢这个记者呢现在是被控2个罪，一个是袭警，另外一个是拘捕，他要在1月份呢要到法庭要警署要报到。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从现场呢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在香港发生的最新的状态。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的选民呢在明天就是星期六呢就将对很多县市首长在内的地方官员呢投票进行选举了。各方面呢都说这一次选举将凸显出台湾的民众对执政的国民党的支持度有多少，并且呢对下一届就是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呢，各方面都认为这次选举将具有指标性的作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又一篇报道。
这次选举将是自台湾太阳花抗议活动以来，民众第一次有机会用选票表明他们如何看待国民党积极寻求与中国大陆签署的各种协议。今年3月，数千名学生为主的抗议者占领了台湾立法院，反对国民党与中国大陆计划要签署的服贸协议。这次台北市长选举的竞选的领跑者包括得到民进党支持的无党籍参选人柯文哲以及国民党参选人连胜文。一个月以来，两名竞选人紧锣密鼓地在台北为自己造势。针对民进党在竞选中就这些问题发难，国民党参选人连胜文做出了回应。
那么我想不管是栽赃啊，或者是这种分化，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从来没有用这种方法去对付我们对手，但我们的对手却一直用这种要么就是栽赃要么就是分化的手段来打击我们，所以到底谁是谁非，我们希望选民可以用选票来做出一个判断。谢谢大家。好，谢谢。
鉴于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大陆有利益的台湾的大型企业通常都倾向于支持国民党。民进党支持的无党籍候选人 柯文哲则誓言要掌控住台湾的经济。
政府不是去做每一件事情，政府是建立一个 infrastructure 一个平台，让 business 跟 people 可以在上面很有效率的运作，这才是真正的概念。所以我们要如何让一个政府有效的运作，这才是市长要做的工作，并不是说市长要去懂财经啊，懂什么，因为我们只要找到对的人来做事就可以。
柯文哲的支持者台北市民陈兆明说，年轻人会支持这位无党籍参选人。
啊，我想他，对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包括他所承诺的那个住的方面呢，让年轻人有希望。否则现在你看，台北随便一坪就要好几百万。
而连胜文的支持者徐怡美认为，国民党候选人当选对于经济是有好处的。
我是感觉到连胜文哈，国际观念有。那个现在经济要好，就是要连胜文，又年轻，他会拼经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认同的，所以我今天才会提升连胜文。
目前民调显示，在台北和台中两市的市长竞选中，民进党或者是该党支持的候选人都略微领先国民党的候选人。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台湾方面呢，台湾的朝野就是执政党和反对党呢，近来不断的在讨论要怎么样顺利的参与一些区域的经济的整合过程，而这其中呢，中国因素成为了立法院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质询的这么一个焦点。中国问题呢，中国因素无疑也是这次台湾地方选举的焦点之一。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外长林永乐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参与区域经济的整合，例如 TPP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或是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等，并不需要获得中国大陆的同意。
另外一方面，就是过去这几年来，其实我们一些重要的国际参与，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不要来干扰，不要来阻挠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我们需要来克服。
林永乐还说，加入 RCEP 的门槛比 TPP 要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大陆还没有做好加入 TPP 的准备。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11月赴中国出席 APEC 会议时和大陆国台办达成共识，双方将就经济合作以及共同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进行研究。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官员就扩大台湾在亚洲地区的外交及经贸影响力，提升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实力等议题进行答询。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在 TPP 方面，如果台湾必须先让中国加入，这样对台湾非常不利。
毕竟我们整个经济体的自由化程度以及比照国际各项法规标准的程度也是比中国还要更成熟一些那我们也已经非常积极的来取得美日等国的支持。
萧美琴还说， TPP 要求经贸自由化的程度相当高，包括劳动权益、环境议题，甚至国营企业。中国如果真的要加入，内部势必要做出极大的改变。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接见外宾时表示，两岸服贸协议一直无法通过，台湾又想加入 TPP， 很难想象中国大陆会支持，因为中国大陆会说，台湾连签了服贸协议都不愿意通过，如何能相信未来的合作或谈判会那么令人信赖。马英九还指出，台湾朝野都赞成多和其他国家签 FTA 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碰到对象是中国，反对党就反对抵制，使得 ECFA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服贸协议都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实在非常吊诡。马英九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表示，台湾积极想加入 TPP 和 RCEP， 他强调一定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各 TPP 成员国的同意，同时中国也不阻挠，才能够成功加入。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中韩 FTA 的签署确实对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提出了挑战，两岸紧速完成 ECFA 各项后续商谈显得更加迫切。日前访问美国的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管中敏表示，美国对于台湾加入 TPP 给予正面回应，也有官员承诺会在国会表达支持台湾加入的声音，台湾也将全力争取加入 TPP 第二轮的谈判。美国国务院经济暨商业事务局首席副助卿唐伟康日前在台北出席一项座谈会时表示，美国是 TPP 最重要的成员，有意愿和台湾谈论加入 TPP 的可能性。他说 TPP 对美台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希望台湾在商谈之前要强化自身竞争力和经济，为加入 TPP 这种自由贸易协定做好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东京。最近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显示，在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目前还不是很清楚，甚至可以说是令人有些担忧。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星期解散了众议院，并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安倍称，选举将是对其经济复苏计划的一次投票。
この解散は、众议院的解散也是安倍经济学的解散。而这次选举是一次我们问人民是否要继续实行安倍经济学的选举。
最新的经济计划喜忧参半，十月份工业产出出人意外的有所上升，但是其他领域的表现则凸显了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其中消费者需求疲软，家庭支出与去年十月相比下滑4%，通货膨胀也有所放缓，核心通货膨胀率上涨了2.9%，比九月份时降低了0.1%。如果排除消费税上涨的影响，消费者物价增长幅度估计仅在0.9%，大大低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这不仅对日本央行通胀预期来说令人倍感失望，也无疑给安倍经济政策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安倍执政已近2年，他上台之初曾许诺要重振日本这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人们对其经济政策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特别是日本第三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显示，日本已正式陷入经济衰退。在另一方面，日经指数2年来翻了一番，显示投资者似乎仍对安倍经济计划抱有信心。不过安倍在一系列民调中的支持率一跌再跌，所以经济方面再出现任何坎坷，对安倍经济学来说都将是重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同中国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王宁星期四的时候在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两国之间2015年在国防领域的合作问题。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发布的一份声明说，俄罗斯和中国的海军将在明年的春季举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国防部的副部长安东诺夫还有中国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王宁是在南亚与东南亚国防部长对话的间隙举行这次会晤的，两人还讨论了军事以及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并且还对亚太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交换了意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法国一个极右翼的政党承认从一家俄罗斯控制的银行那里借贷了1000多万美元。这个最新的证据显示了俄罗斯和欧洲各地的极右翼党派之间的关系呢，似乎在不断的加强。而与此同时，法国政府方面宣布将无限期的向后推迟之前所同意的向俄罗斯提供2艘航母的 这个计划。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法国正在为俄罗斯建造两艘直升机航空母舰，但是法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乌克兰的局势不允许他们把这两艘航母交给俄罗斯。但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呼吁政府履行合同，把航母交给俄罗斯。
我们的立场是保护本国工业，保护我们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的权利。
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勒龙经常访问莫斯科，他星期二承认国民阵线从俄罗斯拥有了捷克俄罗斯第一银行获得1100万美元的贷款。设在伦敦的政策研究中心的尼尔·巴尔内特说，俄罗斯的政策之一是支持反对欧洲联盟的右翼政党。
俄罗斯企图在欧洲国家和政府间制造分裂，在欧盟内部散布分裂，同时扩大欧洲和美国的分歧，而让极端政治势力在主要欧盟国家组建政府，有助于俄罗斯实现这些目标。
十一月早些时候，亲俄罗斯反叛武装在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举行了西方国家认为是非法的选举，但欧洲几个极端政党应邀派遣了选举观察员。
先是克罗米亚选举，几个星期前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也举行了选举。从俄罗斯提供的观察员名单上可以看出，有不少欧洲右翼运动公开对俄罗斯表示同情。
这些极端政党包括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该党希望建立吉普赛人拘留营，并声称犹太人威胁到国家安全。派选举观察员的还有意大利的意大利力量党、保加利亚的国家主义党和希腊共产党等。巴尼特说，他们很可能从俄罗斯获得资金。目前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因为乌克兰的问题而急剧恶化。俄罗斯财政部长星期一说，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导致俄罗斯每年损失1400亿美元。国家战略研究所的尼古拉斯·里德曼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经济问题煽动反西方情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探访了缅甸的非法玉器交易。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说，中国的一些人对于玉器的需求刺激了缅甸的玉器市场，或者说是市场上的交易。在上海的世界珠宝展览上，顶级玉器的价格目前已经达到了每一克160美元的价格。这个价格呢，就是这个顶级玉器的价格是黄金价格的4倍。缅甸大多数的玉器和玉石的交易都是通过黑市来完成的。缅甸官方的数字显示，从2011年到2014年这几年间，缅甸的玉器出口额是14亿美元。但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估计，仅仅在2011年一年内，缅甸的玉器交易额就已经达到了8亿美元。有调查发现，缅甸的很大部分的玉器走私目的地都是中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还有中国组成的世界六国同伊朗之间进行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呢，没有取得最新一轮谈判没有取得，或者说是达成呢各方想要达成的一个最终的协议。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有必要将谈判继续下去。非常关注世界六国同伊朗之间核谈判的以色列呢，对伊朗问题的核谈判被延长而没有达成协议呢，表示满意。以色列方面认为，在消除伊朗制造核武器能力的这个谈判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协议比达成了一个坏的协议要好。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 发回的报道。
延长伊核谈判让以色列松了一口气。内塔尼亚胡总理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针对德黑兰的惩罚性制裁必须继续，直至伊朗结束报道中所说的核武器项目。
在消除伊朗的核武器能力之前，不要解除制裁。据我所知，伊朗人还根本没打算接受这个要求。如果美国或其他大国出于任何原因同意让伊朗保留核能力，那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伊朗称其核项目仅用于和平目的，伊核谈判没能在星期一午夜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个广泛的协议。伊朗与伊核六国同意将已经持续了一年的谈判再延长七个月。伊核谈判今年六月延长过一次，根据当时达成一项协议，放松一些制裁作为交换，伊朗同意停止扩大其核项目。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的阿斯库莱认为，这对伊朗有好处。
伊朗人得以保留他们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决定了，他们就能够在3到6个月的时间里制造出一枚核爆炸装置。他们有能力、有材料、有技术，他们能够做到，所以其什么都没有改变。
内塔尼亚胡总理一直坚持说，与其达成一个坏协议，不如没有协议。但阿斯库莱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坏协议要好于根本没有协议。
It's not possible to have a good deal.
不可能达成一个好协议，因此可以先有一个坏协议，让争论继续下去，而不使它发展到一个危机关头。因为如果没有任何协议，就等于是告诉六大国和以色列，你们必须做决定了，你们必须决定怎样对待伊朗。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谈判之所以将继续下去，是因为西方不希望看到中东出现另一个对抗，而伊朗似乎也乐于维持现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各方大力的增加捐款，用来帮助数以百万计他们的生计被世界各地的武装暴力冲突给破坏了的人。这家总部位于瑞士的人道救援机构说，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冲突和暴力只有在上涨的趋势，而且在威胁着地区的稳定，同时威胁着一些贫困国家的发展前景。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瑞士的日内瓦发回的报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武装冲突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主席彼得·毛雷尔说，新形势的危机正在抬头，并且伴随着新的组合，还常常影响到整个地区。
We are not anymore in a situation where we have a clear cut.
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种很容易划分的局势了，不再那么容易划分究竟是国际还是国内的武装冲突，也不再那么容易看清前线在哪里，阵地在哪里了。我们看到的是国际武装冲突、国内武装冲突、暴力犯罪、跨族群暴力在同一背景下叠加在一起。
Superpositioning itself in the same context.
毛雷尔说，叙利亚的冲突早已不仅是内战而已了，它已经变成地区危机，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都深陷其中。他说，极端主义加深了一些已经爆发的冲突，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暴力行为。
叙利亚的冲突开始以来，已经有20万人被打死。今年开始以来，已经有9200名平民在伊拉克被打死。叙利亚和伊拉克已经成为地区和全球不安定的震中。
叙利亚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大的行动，接下来依次是南苏丹、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以色列及备战领土、马里、中非共和国和乌克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长毛雷尔说，冲突和暴力不仅夺去人们的生命，还毁掉了发展。他说，令人悲哀的是，在一些饱受冲突蹂躏的贫困国家，本来已经取得的微小进步又被摧毁了。他说，暴力破坏了医疗保健系统、供水和卫生系统以及栖息地。
It's not limited, but exemplified with the...
这不局限于中东，但中东是个例子。 不过我们在萨赫勒地区看到了同样的现象，我们在非洲之角也看到同样的现象，那里出现大批流离失所的人，邻国无法应对这么多失去家园的人，因此医疗保健、供水、卫生和住房系统都在崩溃，国家政权基本上失去了向民众提供基础服务的能力。
红十字会说，考虑到越来越严重的危险，他们计划更多的聚焦在陷入冲突中的民众受保护的需要。不过红十字会说，他们将继续优先考虑医疗问题，特别是为受伤的人提供手术治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他们还将加强对一些地区的性暴力问题的回应，这些地方包括中非共和国、中美洲、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黎巴嫩、马里和南苏丹。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事件呢，引起了全美国的广泛关注。在这一事件过程当中呢，奥巴马总统敦促当地的民众要保持冷静克制的态度，并且呢要尊重法治。这一事件似乎促使奥巴马总统比以往更公开的呼吁要在美国社会内进行更为深层意义上的反思和变革，以结束他认为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目前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还有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的一篇报道。
弗格森发生暴力事件之后，奥巴马在谈论种族问题的时候用比以往更为有力的语言打破了这个美国人的禁忌的话题。许多人希望一位黑人总统入住白宫，也就意味着这一类的情形不复存在了。星期一晚上，当美国人得知白人警察威尔逊不会因为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而被起诉，弗格森骚乱爆发。奥巴马在呼吁人们保持冷静时说，弗格森的局面表明美国仍然面临着更大范围的挑战。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is is not just an issue for Ferguson.
我们要认识到，这不仅是弗格森的问题，这是美国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在种族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对此我有亲身的经历。而否定这方面的进展，也就是否定美国有能力做出改变。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实是，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并非有色人种社区编造出的问题。
分析人士则认为，奥巴马能更开诚布公地谈论种族关系，并不仅仅因为抗议者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和愤怒。他们认为，奥巴马任期只剩两年时间，他对进一步的推动种族关系方面的对话不会有很大顾虑。前总统高级助理莱杰说，
因为他不再竞选连任，所以政治上的风险显然不大。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风险呢？在美国，你任何时候谈论种族问题总是有风险，但是我认为这对他而言已经超越了政治风险，成为很有个人色彩的问题。
2012年，当黑人少年特雷文·马丁在佛罗里达被开枪打死之后，引发全国的种族争议。奥巴马总统说，马丁也可能是自己的儿子。这一次他警告说，如果这方面仍然无所作为，将会引发更大的紧张和暴力。
那些只对暴力感兴趣的人和希望问题自生自灭的人需要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努力，我们不能试图掩盖问题。
位于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冯特罗伊说，虽然奥巴马在谈论种族问题时比以往话讲得更重，但问题是他本人是否有足够的意愿。
总统不得不就密苏里州弗格森发生的事件以及后续风波进行表态，所以说是的，他打破了禁忌，这点没错，但是我希望现在禁忌已经被打破，他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奥巴马就任之初，很多美国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希望美国的种族问题随之基本散去，而弗格森发生的事件显示数百年来所存在的种族矛盾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总统就能够解决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下一篇报道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事和未来。
媒体报道说，2015年留驻阿富汗的美军将比原计划多出几百人。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回应说，美国的作战使命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不过，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在5月宣布的留驻9800名官兵的这个兵力数字，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做到。
Because of delays in the post-election,
由于阿富汗选举后组建政府工作的拖延，以及签署美阿双边安全协议和北约驻军地位协议的拖延，达到2014年后驻阿使命兵力要求的努力，比我们原先期望的滞后了几个月。不过呢，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有信心认为，执行代号“坚定支援使命”的部队，包括9800名官兵，将在2015年初到位。
In early 2015,
拉特克说。美国一些北约盟国指派和部署军队的工作拖延了几个月。路透社援引对局势有第一手了解的3名消息灵通的人士的话说，为了填补北约使命的兵力缺口，美国正在准备增加美军人数，至少会增加几百名。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星期二对记者说，
我们仍在与我们的北约伙伴讨论坚决支援使命以及执行使命所需要的资源。你们知道，这不全都是美国的行动。9800人是总统批准执行坚决支援使命的美国的驻军人数，但这仍然意味着联盟伙伴需要派出2000人左右。我们仍然在和他们就此进行讨论。
上星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奥巴马总统最近几个星期做出决定，批准把2015年军事使命的范围扩大，超出最初的计划。报道说，这一举措使美军肯定还会在至少1年的时间里继续直接参加作战任务。据报道，新的命令允许美军对塔利班和其他威胁美军或阿富汗政府的激进组织展开行动。科比说，并没有做出扩大部队任务的决定。
Going into 2015, we've always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2 missions for our troops.
我们一直在说，进入2015年后，我们的部队今后将有双重使命，一个是支持坚决支援使命，这是提供培训、顾问和协助的使命，是北约在阿富汗的使命；另一个当然就是继续在阿富汗展开反恐行动，这些行动将继续下去，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将继续受到追究，而我军将保持在必要的时候实行自卫的权利和能力。
The ability to defend themselves when needed.
那么，他认为什么是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呢？
Will be members of Al-Qaeda or Al-Qaeda-affiliated networks.
他们将是基地组织成员或者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网络的成员，以及其他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我军官兵生命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成员。我们虽然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塔利班或者是所谓敌对方就去打击塔利班，但是。如果塔利班成员决意要威胁美国部队，或者在战术情形中具体针对或威胁我们的阿富汗伙伴，我们将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
Our Afghan partners in a tactical situation, we're going to reserve the right to take action as needed.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报道说，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取消了前任卡尔扎伊下达的不得进行夜间突袭的禁令。卡尔扎伊认为这类夜袭行动对民众造成了过度侵犯，但这些行动被视为是打击塔利班的一个重要战术手段。纽约时报说，阿富汗国民军将在新年恢复夜袭行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突袭行动可能包括以顾问身份参加的美国特种部队。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到美国来的游客有很多呢，都来自中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几位到旧金山旅游的中国民众是怎么看美国的。
美国西岸的很多大城市都是中国旅游团的必经之地，其中一个重要的景点呢，就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和女儿一道来游玩的红丽说，这里的景色令人印象深刻。
It's beautiful。 嗯，我第一次来中国，来美国嘛哈，我觉得非常漂亮。因为可能现在中国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给我感受是空气好，蓝天白云，就是我们在中国已经成为奢侈品了，就是最让我心里面 然后人少，然后建筑都不高，这是我感受第一天来冲击，对我心灵的冲击是最爽的一天。
美中两国十一月初宣布将两国民众的旅游签证从1年延长到最多10年，预计游客人数呢将大幅增加。亨利陈工作的旧金山快乐假期旅行社负责带领亚洲游客参观美国的城市和景点，包括国家公园等等。他说这项签证互惠政策将有利于两国的经济。亨利陈说，
我觉得这也能促进两国文化有益的交流与相互理解。
来自深圳的席尼和两位朋友刚刚到这里，他说
是待一天，然后之后我们会有去洛杉矶去大概3-4天。那洛杉矶的话主要想是去比较购物啊，比较文明，然后之后会去那个大峡谷，去拉斯维加斯，最主要想去那边看看那个西峡或者南峡的风景。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都比较好像觉得对那块的景点特别向往，然后想去拉斯维加斯赌场逛一逛。
来到旧金山的游客喜欢参观这里独特的居民区，包括1960年代反战青年聚集吸毒的海特艾什布里区，还有同性恋汇集的卡斯特罗区等等。导游韦德纳说，中国游客觉得这种地方非常有意思。
你会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食物和建筑，还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城的另一边，琳达的旅游公司饱览中国城提供步行旅游，让西方游客同中国游客一道了解美国西岸的中国移民历史。对一些亚洲游客来说，部分景点可能非常的熟悉，比如这家中药铺，但其他的很可能不同，比如说是在加州由华裔发明的幸运铅笔等等。这是旧金山，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正在等待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这里体验一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旧金山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向您播报国际新闻。尼日利亚卡诺市中心的清真寺外发生一系列爆炸，造成至少81人死亡。爆炸发生在星期五祈祷开始后不久，当时清真寺内聚集了很多的祈祷者。目击者说，两枚炸弹在卡诺大清真寺外的广场上爆炸后，有数十人受伤或者被炸死，而第三个炸弹也在附近爆炸。爆炸发生后发生了骚乱，警察到达现场应对愤怒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大声叫喊着，手中挥舞着棍子和石块。路透社报道说，警察不得不向骚乱人群发射催泪瓦斯，以便进入清真寺。美国之音的一名记者说，在卫生部门开展救治后，气氛有所缓和。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但人们很可能怀疑是激进组织博科圣地所为，因为该组织曾经实施过类似的袭击。中国的两名维权人士星期五出庭受审，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他们是被北京当局最新起诉的意见人士。郭飞雄和孙德胜2013年8月被逮捕，之前他们在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大楼外集会，声援曾经批评中国政府新闻审查制度的南方周末的编辑和记者。此案星期五在广州开庭，被控以这类罪行的人几乎都被判有罪，并处以几年的徒刑。开庭之前，人权观察组织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两人，并说维权人士是依法治国的盟友，而不是国家的敌人。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也抨击扰乱公共秩序这类指控。该组织说，郭飞雄和孙德胜是因为行使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而被逮捕的。随着黑色星期五的打折活动把数百万消费者吸引到商店和网店里，美国的节日购物季正式开始了。但是黑色星期五的减价不再局限于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五，许多商店在星期四感恩节大餐还没有吃完的时候就开门了。亚马逊等网络零售店也在星期四就开始了黑色星期五的折扣活动，预计今年的销售总额会增加 4.1%， 达到将近6170亿美元，
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